为了你赐给我们这样宝贵的话，我们向主献上感恩。主啊，我们起初就是因为我们的祖宗吃那分别善恶的树，离开了你，以至于犯罪。主啊，今天我们重新回到你的话语当中。主啊，让我们透过这些旧约的话，能够再次回到你的心意的里面，让我们知道你是怎么去分别善恶的，让我们从里面能够去学会去体察你的心意，也是按照你的心意去分别善恶。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让我们心里以后分别善恶的那种标准，就是完完全全是从你而来。主啊，你求主来祝福我们的时间，让我们透过这段经文，这个旧约当中，好像是过去的历史的当中，让我们能够看到你的心意。主啊，我们如果说我们有偏离你心意的时候，也是求主你的圣灵在这个地方活泼的运行，借着我们弟兄姐妹彼此的讨论，彼此的归正。主啊，让我们能够完完全全的合乎你的心意，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生活能够符合你的标准，符合你的形象。奉耶稣基督名祷告，阿门。好，我们今天，等一下啊，今天我们学习的经文是《民数记》5到8章啊。那我们在前面的4章的里面，我们就看到说，神吩咐摩西让这些百姓安营完毕。啊，那现在的话，神就要住在以色列人的营中。那因为神他是一位圣洁的神，所以人和他相处的时候，必须要有一个圣洁的那种氛围。那在圣洁呢，就分为几方面啊。一方面是我们跟那人之间的那种关系的圣洁，就包括了社会和家庭的圣洁；另外一方面呢，就包括了一个个人生命上面的圣洁。那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在服侍的时候，我们在一起彼此敬拜、彼此搭配的时候，那我们也需要有圣洁。所以呢，第一部分就是在第5章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到啊，就是社会和家庭的圣洁。那第二方面的话，就是人个人的圣洁，就是第6章里面。那最后一部分就7到8章啊。那我们先看社会和家庭的圣洁，先看那个淫乱的圣洁啊。那淫乱的实际上第1到第4节里面讲的是说，有几种人是不能够进入淫乱的。那一个就是大麻风的，另外一个是漏症的，还有一个呢就是碰死尸的。那为什么这样几种人是不能进入营内，必须出到营外呢？因为我们的神他是赐生命的神，在他那里是永远的都是生命。但是这些大麻风、漏症呢和死尸啊，这些都是代表生命的流逝的。那大麻风就是一种病的话，你得了这种病，你就不知道身上不知道疼痛，你碰到什么地方去了之后呢，你可能身上挂了一个钉子，你都没有感觉，它就会流血不止，然后你会发炎，但是它自己没有任何的知觉，所以得了这种病的话，基本上就是很难治疗了，就是基本上会就慢慢进入死亡的。那漏症也是说，就是说也是一种生命的流失啊，包括碰死尸也是这样的啊，所以他跟那神圣洁的心情是不一样的，所以要必须要出到营外，不能够留在营内，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因为这些大麻风啊、漏症呢，它会带着细菌的。那如果是在营内呢，营内有很多的人，在那古时的时候呢，他要保持营内的那种卫生和干净啊，如果不然的话，那这个会造成那个细菌的感染。那我想问一下，那到了今天，我们还需要有这些规矩吗？比如到了教会，我们会强调一下，碰死尸的，我们今天就不能到教会来了。我们有没有听到有这么说过啊？碰死尸的可以到教会来吗？OK，没有。那为什么今天说碰死尸的可以进入我们教会？我们教会应该算是营内，对不对？那为什么旧约里面说你在碰到死尸你就不能够进来？到了今天的新约的当中，我们又没有这种规矩呢？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耶稣已经代替了我们，对吧？啊，就是在这礼仪上面的这种洁净是神已经代替我们的。啊，很好啊。那在希伯来书里面也是讲得很清楚啊，就是这些是您的饮食和诸般洗濯的规矩，都不过是属肉体的条例，命令到正心的时候为止。那我们也可以 再细想一下，就是说我们在旧约当中我们看到很多很多的不同的礼仪，我们今天没有讲那个利未记啊，就直接跳过了，因为我们记得我们上次讲的主日学是出埃及记，这次是民数记，中间掉了个什么利未记。为什么我们会把利未记跳过去啊？我想也是因为觉得那个里面很多很多繁琐的那种礼仪哈，然后我们今天读不下去。所以说别人说我们读五经的话出不了埃及，其实很多时候就是在利未记这边卡住了，因为太多的礼仪了。那我们可以想一想，那既然这个东西已经到命令的时候为止的话，那我们今天的人我们还需要去读这些利未记啊，去读这些洁净的礼仪啊，对我们有帮助吗？如果耶稣已经来了，对吧？已经为我们成全了，对吧？那我们就可以带着一个坦然无惧的心来了，为什么还去看这些东西呢？看他是不是浪费我们时间？你没想过？你看，像旧约当中除罪的时候，是不是很复杂的一个过程呢？对吧？你要把牛羊要牵过来，要宰杀，你要按手在他身上，对吧？这是涉及到很复杂的那种礼仪啊，很复杂的。那今天我们都不做这事了。今天我们一说哦，我们主耶稣的宝血遮盖了我们所有的罪，我们就很轻松了，就很容易去认罪了，就没有那么繁琐的那套的礼仪了。啊，感谢主，对的，是的，就是如果说我们只是去看新约的话，我们就不知道主耶稣基督宝血的它的宝贵。我们现在都叫宝血，宝血。我们都是这么说宝血说过来的，对吧？但是到底有多宝贵，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心里还是不是很清楚的。但是如果说我们去读旧约的当中，我们回到他们的那个人群的里面，我们去观看他们所做的，我们假如说我们就站在他们旁边去做跟他们同样的事情，我们就能够体会到耶稣宝血的真的是何等的宝贵。就比如说我们在献赎罪祭的时候，假如说我犯了罪，对吧？我要做什么事？我要牵一头牛或者牵一头羊，对吧？这对我来说就是，这是我的财产呐，对吧？这是我的多年的积蓄啊，对不对？这是一个损失，对吧？然后我要带到坛前去，然后祭司告诉我说，你要把你的手按在那个祭司的身上，然后一刀下去，血就喷出来了，还要弄在我身上。我看到的时候，假如说我们如果看到的时候，是不是很大的冲击啊？哇！为什么会这个血流出来？为什么这个牲畜就被杀了？原来牲畜被杀是因为我犯罪的缘故。如果不是这个牲畜被杀的话，我就需要流血了。但是现在感谢神，神为我们设了一个除罪的这种方法，就是借着牛羊的血，对吧？但是那个时候的话，牛羊是不能够真正的除罪的。但是对他们来说是有很大的视觉的冲击的，对吧？特别是有人如果说你要是有那种那么晕血症的话，对我就是有晕血症的，你看到去就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情，对吧？所以对于犹太人来说，如果说他们经历了这一套复杂的礼仪，如果他们接受主耶稣基督的话，他们对耶稣的那种认识跟我们就很多的时候就不一样，他对我们的对主耶稣的宝贵就认识会更加深刻。那拿到我们今天来说的话，如果说我们不回去看那种复杂的礼仪，我们就觉得就很有可能把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当作稀松平常了，对吧？但是如果说我们回到他们的当中去跟着他们脚踪去做这些事的时候啊，我就觉得真的是很不容易，真的是很不容易，就觉得宝血神为我们是有何等的恩典，我们就心里会有更深的感恩。这就让我想到了，就是说像我们这个年纪啊，我们有很多人都是从农村长大的啊，我们会去种过田，对吧？插过庄稼，可能你们没有啊。反正我是插过庄稼的，收割过，对吧？40多度的高温，对吧？你去收割庄稼，然后你就知道这个庄稼真的很宝贵啊。那像我们中国古人所说的说什么“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啊，你就知道这是真实的。我以前记得我舅舅，他饭要是掉下来的时候，他会捡起来吃的，因为对他们来说真的很宝贵。但是今天我们的孩子，你看，掉了一个我们看很宝贵的东西，他就不要了，扔掉了， 他也知道这个东西，这个食物是供养他生命的，但是他就没有那个感恩的心，对吧？为什么？他们没有经历过。但是我们为什么会知道这个很宝贵啊？因为我们经历过，知道这个东西来之不易。那对于犹太人来说，他们对旧约很熟悉，如果说他们接受这个福音的话，他们就知道哦，这个福音是何等的不易。那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样，就是我们回到旧约当中啊，我们就要去经历他们所经历的，我们才能够知道它的宝贵啊。这是希伯来书后面继续说，若山羊和牛犊的血和公牛的血并无六毒的灰撒在不洁的人身上，尚且叫人成圣，身体洁净，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那这个在旧约当中的话就讲得很清楚啊，就是要用公羊和山羊和公牛的血和母牛犊的灰撒在不洁的人身上啊，这些人就可以成为圣洁的，神就赦免他们。但是那一些其实是叫人每年想起罪来的，这个是永远不能够除罪的。那希伯来书里也是讲的啊，这些事就是每年让人想起来的话，说我是有罪的，我是有罪的。如果说礼拜的人的话，如果良心被洁净了，他就不会再觉得自己有罪的。但是这些一年一次去献这个祭，就是让他们想起来自己是有罪的。但是现在耶稣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那他洗净我们的心，我们就可以在神面前坦然无惧，带着一个洁净的心，带着一个清洁的良心去侍奉我们的永生神。那在那个时候的话，以色列古代时又分为营内营外，对不对？像那长大麻风的、漏针的、碰死尸的，是不能够在营内的，必须要出到营外。但在新约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就有点不一样的啊。在希伯来书也是说，他说所以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也就在城门外受苦，这样我们也当出到营外救了他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啊。以前因为营外是不洁净的，所以呢就要把那些营内营外的人区分开来。但是今天我们不一样了，今天耶稣已经来了，他已经洁净了所有的，对吧？他的血能够洁净所有的，所以呢耶稣他是到城门外去受苦，是在营外受苦。我们今天也可以走入到那些不洁净的人当中去，来吸引他们的归向主。那这就是神的心意。那在旧约当中，为什么神要划定一个框框，说这个是营内的人和营外的人不能够混合在一起呢？啊，但是今天我们可以营内营外可以混合在一起的，对不对？啊，因为我们今天我们在这里是在营内啊，我们在教会的当中，我们一起来学习神的话，对吧？但是我们离开了这个教会之后，我们就要出到营外，我们就要在我们的社区的里面，在我们的工作的环境的当中，我们要去做见证啊。那这个都是因为主耶稣他已经把这个洁净的事情为我们所处理好了啊，我们今天就可以按照他的心意，就可以出到营外，去带领更多的人来认识他。好，再看第二个，就是人际关系之间的圣洁啊。那如果我们看这五到十节，你们看得到啊，就是当人如果是让自己的行为对别人造成一些损失的时候，那我们就需要去认罪，是吧？然后需要去赔偿，还要多给一些。然后在经文当中呢，他讲到了话，做这些事情其实就是干犯的神啊，就得罪人。所以从这段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得罪人其实就是得罪神。这个就是跟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想法不一样，因为我做事得罪了你，我为什么得罪神呢？跟神没有任何关系嘛，对吧？我偷了，我就是偷了你的东西嘛，我又没偷神的，对吧？啊，但是为什么说得罪人就是干犯神呢？这个大卫在跟八十八犯经验之后，他讲了一句话啊，这是他的祷告，在诗篇五十一篇第四节里面说：“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我们想想，大卫为什么说这句话？说：“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 她得罪了八十八吗？她得罪了八十八的丈夫吗？那大卫为什么说这句话？对，这是最大的罪，最大的罪啊！其实就是说，这个代表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跟任何人之间有什么交往，发生什么跟的关系的时候，其实有神在这个当中啊。你不管是得罪人，是记恨神，是吧？去怨恨神、埋怨神，你比如去吵架的时候，其实不要想的是我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啊，还是有神在这个在这个当中。我以前记得那个德南修女，她讲过一句话，她是说，她讲得很经典的，我都忘了。就是说，不管因为什么缘故，我们都要去爱，对吧？那我们去爱的时候，会有人会有误解，或者我有人是甚至会毁谤，对不对？你的爱心的动机不纯，你是出于私欲的目的去爱的，对不对？但是呢，无论如何，我都要去爱。为什么呢？对，因为这个不是我们跟的人之间的关系，是我们跟的神之间的关系。所以大卫在这里就很清楚啊。他跟八十八犯的奸淫，最主要的关系出问题出在哪里？他跟神之间的关系出了问题，然后才会导致跟人之间出关系问题，关系出了问题，对吧？所以这个淫乱的圣洁也是这样。当人去偷窃或者去破坏的时候，你看似是破坏了跟人之间的关系，但是首先就是破坏了跟那神之间的关系。那在这段经文里面告诉我们，如果说破坏了关系该怎么办啊？第一个就是说要口头上面要承认，对吧？就是要有一个认罪的那种行动，然后呢还要有一个实际的去赔偿。那赔偿了之后呢，为了表达自己的诚意，那我们还需要去多给两成，上面讲了要多给了20%啊。好，我们再看后面一个这个夫妻关系的这种圣洁。这一部分的话经文很长啊，我就摘取了这一部分。要不我们请弟兄或者弟兄姐妹们弟兄们读一句，姐妹们读一句好不好？我们一起读好吗？我们先弟兄读好吗？啊，她丈夫生了遗恨的心，遗恨她，她是被玷污；或是她丈夫生了遗恨的心，遗恨她，她并没有被玷污。祭司要把圣水盛在瓦器里，又从帐幕的地上取点尘土放在水中。又叫妇人喝这治咒诅的苦水，这水要进入它里面便苦了。若妇人没有被玷污，却是清洁的，就要免受这灾，且要怀孕。我们可以看到这段经文的当中啊，就是神处理的是夫妻关系之间的这种圣洁的问题。其实这种问题的话，拿到我们今天，我们一般就很少就管这个事的，都是你自己家庭的事情，对不对？就不会去拿到社会层面上来讲啊。但是在古代的话，他们通常会处理这些事情啊，因为这个东西是关心到社会的稳定，啊。那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会看到他一方面是处理的淫乱的问题，就是如果真的发生淫乱的话，那这个妇人是要受咒诅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他消除了无端的猜忌和伤害，就是如果这个妇人是清洁的，那他就怀孕，让他们夫妻两个人的关系能够被修复。那所以神是很看重婚姻当中的圣洁，也是保守婚姻当中的这个关系。整本圣经当中的话，这个婚姻关系都是很重要的啊。所以最开始在创世纪的当中的话，亚当夏娃的那就是那这个婚姻关系从那边开始的。然后 婚姻关系也是在启示录中已经结束了，对吧？就是到时候是心腹，对吧？教会就是心腹，然后耶稣基督迎娶他的心腹，也是这种婚姻的关的那种关系啊。就是婚姻是在神的眼中是非常圣洁、非常美好的事情啊。那我们再看，为什么只会提到在这个里面，只是说提到怀疑的妻子啊，没有提到怀疑的丈夫啊？今天可能会有这种情况，会怀疑丈夫，但是在那个时候，他好像没有提，对不对？为什么他没有提啊？就是因为那个时候他是一个多妻的社会，对吧？他要娶个七八个太太的话也是蛮正常的，所以如果是丈夫发生这种事情，你也没法子去判断，你很难判断，对吧？但是妻子是不一样的，妻子这丈夫是不一样的，你每个妻子只有一个丈夫，对吧？这个倒不是说丈夫可以发生淫乱，只是说因为神在证明处女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是很普遍的现象。就普遍的话，就是女人如果说被丈夫记恨的时候会产生什么后果，对吧？这个时候会对女人是很不利的，就神是为了保护这些人啊。那对于说丈夫，如果说丈夫发生这种情况的话，对，就是说没什么后果。
我觉得如果是丈夫那个犯淫乱的话，其实他首先是得罪了神，就像大卫一样。大卫就是刚刚讲到有一个大卫的祷告嘛，
是
他在十八有这样的经历。其实我觉得首先不管是男或者女，就我们心其实是神的一个殿。
对，是的。
对，我们不能让我们的心得到这个污染，所以我们要时时刻刻的警醒，然后洁净我们的心。
是
那像这种像淫乱啊、真敬啊、嫉妒啊，其实都是我们的心先被污染。
我觉得他这个情况应该还是基于当时的一个社会结构，就好像是我们现在公司里面谁向谁报告，当时
对是的，
妻子等于是丈夫的下属，等于妻子要
是。是
可以有终，所以他的特殊地位没有，就是在当时的现实情况当中不太存在这个说妻子猜疑丈夫的这么一个社会，就是 possibility， 对吧？就是
是
他就说他就算猜忌他丈夫，他也只能吞下去。
是的，感谢主啊。就是其实在这个旧约当中，有很多时候是说要处理这个不公平的事情。这个不公平的话是可能会导致，比如说如果说这个丈夫他要是记恨妻子，或者说我们就看一下子古代的做法是怎么做的，我们就很清楚啊。我们看一下古代做法啊，这个也是在古代极其崇尚父权的古代社会，丈夫一旦产生记恨，妻子就可能会随时面临家暴，甚至会被处以死刑处死。这是汉谟拉比法典里面第132条可以去查的啊。如果妻子被怀疑偷情，就会被强制审裁。他们最普遍的是什么做法呢？就是河神裁判。怎么裁判呢？就是你跳到河里，嫌疑被那嫌疑的女性就会被绑起来，抛入那种凶人的河流里面，就是或者是诱发拉底河的吧。如果说你能够沉下去，如果沉下去了死了，就是表明河神判你有罪；如果浮起来了，就是证明他的清白。这个把他捆起来扔在河里，他怎么可能会起来？基本上起不来了，对吧？所以这个就是极端不公平、不公义的一种做法，对吧？那如果说你再去对比这种做法和神是怎么去处理这个事情，你会发现，哇，神他的真的是很关心这些妻子，对吧？如果说他真的有罪的话，神会判断。如果这个人没有罪，神会证明他的清白。就是在这里看到，就是说看到神他的心意是说要处理这个不公不义，对吧？ 但是如果说古代社会，妻子会去记恨丈夫，她不会把丈夫说怎么去处死啊，她不可能做这种事情，因为他们没有权柄嘛，对吧？其实如果说我们再回过头来想想的话，就是丈夫和妻子这种关系是一种已经很不容易的事情啊。就是说，妻子和丈夫的关系，我们可以看一下在这旧约当中，什么关系最重要啊？我们看到十诫里面有没有提到妻子和丈夫的关系啊？十诫里面有没有提啊？那不可经验啊，挺好的啊。但是它前面是什么？其实，在前面的话，是不是你要孝敬父母，对吧？那孝敬父母是不是排在前面呢？是吧？那你跟他父母的关系是不是排在前面呢？对不对？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旧约当中的话，他们是不是还是会有休妻的事情？所以到了耶稣的时候的话，法利赛人就问他说：“我们休妻另娶可以吗？”那主耶稣怎么说的？说，他说，在创世纪的当中，是吧？神所搭配的就是一男一女，对不对？一生一世，神所搭配的你们是不能够分开的。那他们就问，那为什么摩西说你可以分开呢？就是说，只要是说我要有那种证据，对不对？他犯奸淫了，我就可以分开嘛，对吧？或者说我有他们的那种条例，他犯了什么什么规条，那我就跟他分开嘛。那主耶稣怎么说的？他说，因为你们什么？你们心硬，对吧？那到了新约里面，最重要的关系人际关系是什么关系啊？是不是夫妻关系啊？对吧？你看罗马书里面，你看那个以弗所书里面，就是说，经常讲到啊，你们妻子要爱丈夫，丈夫要爱妻子，对吧？就讲了很多。那为什么讲了这么多啊？那肯定是因为我们现在没有像他们那么心硬呗。那为什么没有那么心硬呢？而是因为在旧约当中没有圣灵内住嘛。那我们在新约里面，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所以才让我们有可能说建立一个合神心意的那个夫妻的关系，对吧？所以在旧约当中的话，我们要考虑他当时的那种处境啊，就是你很难做到说夫妻关系真的是平等的，在那种古代的社会里面，那本来周围就是不平等的啊。那神他要是设定这些律法，他要彰显他圣洁的那种荣美，和周围的那种法律是完全不一样的，去吸引，比如说他们在这种汉谟拉比法典之下的人，是吧？他们看到了摩西的律法，就说：“哇，神那个律法原来这样的圣洁，这样的伟大，就可以去吸引他们的归向我们的主。”这是神透过这些律法要做的事情，对吧？但是呢，神也是体贴人的软弱，你也不能够把它做得太绝对了，太绝对的事，别人这个做不到嘛，完全做不到嘛。所以呢，在那个时候的话，只是写了啊，如果说怀疑妻子怎么办，但是没有写怀疑丈夫的啊，这个大家可以理解吧？有什么问题吗？哎。对，是的。那其实我们每个社会都是，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一种社会的框架下面嘛，对吧？就是被这个习俗啊、文化啊所影响，对吧？如果说他不被神的这种诫命所限定、所影响的话，他就会被周围的那些事情所影响，所以他就会被什么家人的那种偶像啊、他们的风俗所影响，对吧？那当时的社会就普遍就是这样的，普遍就是汉谟拉比这种方式的。你一旦去怀疑他的话，就扔在河里，你能够从河里爬起来，就证明你没罪，啊，这个就太残忍了，对吧？所以从这个上面反过来，我们就可以看到神的心意是何等的美好，啊。好，我们再看第二个问题啊，为什么他没有把这个裁决权交给长老或者祭司？我们可以想一下吗？啊？人不可靠，对，就算是人判决你是没有问题的，这个丈夫心里还是想着，这个东西真的是这样吗？真的是没罪的吧？还是说他是不是能完全他消除他心里那种记恨呢？是很难的，对吧？ 好，我们后面有两个问题，我们去讨论一下。就是说，当时长大麻风、漏针碰死时的人不洁净，那今天，我们肯定还是有不洁净的人啊。那就为什么事情什么要讲究讲不洁净的事情啊？当然，只是那个时候的讲究不洁净，跟到今天不洁净可能有一些不一样啊。那如果说对于我们来说的话，什么样的人是属于不洁净的？我们怎么能够重回圣洁？这是第一个问题啊。第二个啊。神用苦喝苦水的方式消除婚姻中当中的疑虑啊！今天如何消除婚姻，建立婚姻当中的信任？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所处的文化的当中，有很多这种风俗习惯，是会毁掉我们婚姻当中的信任的。我们可以想一想，有哪些习惯可能会毁掉夫妻之间的信任？这个也能够帮助我们提醒我们在婚姻的过程当中，怎么去维护夫妻之间的那种信任，也对那些还没有成家的人。可以预备的啊，就是以后知道进入婚姻之后，怎么能够去保持婚姻当中的信任和圣洁。好，我们分几组啊，我看就分四组吧，好不好？我们就是每边，我们正好有四部分嘛，我们分四组，我们就讨论个八分钟，好不好？
好，那我们这边讨论的第一题就是说，如果说那个是前头是一个外边的这种不洁哈，以前，但是更多的我们现在要处理的是内心的不洁，但是神看我们，因为我们有因信称义嘛，所以神看我们其实是圣洁的，从灵里头来讲，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也会犯错，那我们就是一个悔改，就是一个怎样回到圣洁哈，这个过程，对。然后第二题我们讲的是那个信任哈，因为这个信任其实是要赚取的，就是需要时间的。他，我可以原谅一个人，但我信任他，可能我不会马上再信任他了。如果就是说以前伤害过我，对吧？但是这个就是要一步一步。但是我们要想到有可能是我们的猜疑性，叫猜测性想象，就是说我们可能理解对方的动机是错误的，人家对方没有这么想，所以这个时候是需要沟通的。啊，所以就说我们在这里头就简单谈到这儿，就是对，要一个是要赚取的，真的是，如果你破坏了夫妻双方的信任，是需要时间来去互相建立这个信任的，就跟我们的孩子一样，他说他会做什么，他一直不做，那你觉得你可能原谅他，但是你会信任他吗？你肯定还要需要一些 test， 看他是不是真的让值得你信任，对吗？
是是是，感谢主啊！我你刚才讲到，就是说我们这个圣洁，就是说我们在神面前法律地位上面是看我们是成为圣洁的，已经是圣洁了，对吧？但是我们实在的话，我们内里面的话其实还没圣洁，所以就是有两个不一样的地方，就相当于在法律地位上面，神看我们是圣洁的，神看我们是透过主耶稣来看我们，对吧？那就是圣洁的，但是我们自己还是不圣洁的，所以我们在成圣的路上，就是说让我们自己怎么去慢慢变得圣洁。我想起来就是。我们常常会用羊和狼来做一个比方嘛，就是说，世人都是披着羊披着狼，都披着羊披着狼。那对于我们呢，我觉得我们好像就是披着狼披着羊，就是当我们相信耶稣之后的话，我本来是一匹狼，对吧？当我们相信主耶稣之后，我们就开始披着个羊皮，神看我们就是羊了。然后呢，我们就要通过那个成圣，在生命当中去靠着圣灵的带领，对吧？把这个里面那个狼那个心慢慢的向羊真的去转换，然后就是里面是羊，外面也是羊，这就是一个成圣的一个过程。就是说在神面前，神只是看我们的这个我们的羊，对吧？所以我们就能够得救了。但是我们还是有很多的，我们为什么生活的很有意义啊？我觉得生活的很有意义，就是说我们在每天的日常生活当中，怎么去靠着神的能力，神的恩典，去把我们里面那个狼的那个心慢慢的转化成为一颗羊的心。哇，这个节奏好像挺美的一件事情啊，就是每天都有那种成长，对吧？我们每天都能够，哎，慢慢这个狼变成羊了，是不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啊，对吧？好的，谢谢钟欣姐的分享啊，我们再 请另外一组好不好？
那我就代表我们这一组，讲我们跟第一个问题跟刚刚那个中心姐妹他们组的想法也是差不多的。我想讲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如何消除疑虑啊，特别在婚姻当中，就我们觉得可能一开始就是，就像主导文里讲的，不叫我们遇见试探，这个很重要，就是说，神知道我们是胜不过试探的，所以他也一直为我们祷告，说我们不要把自己放在一个被试探的一个境地，就是不要轻易的把自己放在一个瓜田李下的这样一个境地，让对方产生这样疑虑的可能性。如果从源头上就杜绝这个事情的发生，我觉得会更好一些。
嗯嗯，
对，所以通常来讲，就是我们一直为我们说我们要与神同行，就是当我们说一句话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如果我们想象耶稣就在我旁边啊，我这事情能不能做，我这话能不能说，如果我心里有平安，我就假设耶稣就在我旁边，如果能做那我可以做，如果耶稣在我假设耶稣在我旁边我心里非常不平安，那这个事情不能做，这个话不能说。
嗯嗯，
我觉得在这样的话就是从源头上要消除这样一个疑虑的发生的可能性就更重要。
嗯，感谢主啊。其实要想想对方可能对什么有顾忌，如果有顾忌的话我们就要心里多一个心眼，就不要去做这个事情让他会产生任何的猜疑一样的，就是尽量把自己这一部分做好。那我想到了，就是说我们这个文化的当中现在好像有很多地方都很实行于什么呢，就是夫妻结婚之后的话财产各管各的，是吧？现在应该是这样的吧。对于我们这个年代人可能不一样啊，但是对于新一代的人的话他们基本上就是这样的，是吧？就是财产的话我们 AA 是吧，婚后也 AA， 这个就会破坏信任，是不是？然后我觉得另外一点的话就是说怎么建立信任啊，我觉得就像主耶稣，就像保罗所说的，就是爱是什么，恒久忍耐，对吧？凡事相信，就是如果说你心里有一点疑虑的话你不要去想太多了，不是，凡事相信神会在这个当中掌权，相信就是说我们会慢慢变好，对吧？特别是当我们都是信徒的时候，我们更加应当相信，对吧？因为腓立比你们书你们讲过，他是说我相信那在你们心里动的善功呢，必成全这功，直到基督耶稣的样子，的时候，对不对？那就是说，如果他是信徒，那我相信神既然已经拣选他了，已经在他心里做工了，他肯定会越来越好的。他纵然说会有那种失脚的时候或者有什么软弱的时候，但是我相信神会做了他的工作。我刚才在那组听讨论的时候我觉得有一点很好啊，就是说有个姐妹说我其实靠他是靠不住的，靠神才靠得住。我觉得这些话说得很对，我觉得在婚姻当中说的不好听的就应该对他死心，对这个人死心，把我们所有的信心放在神那里，然后你才会对他有信心。如果说你把所有信心放在他身上，你必定会失望。但是如果你把信心完全放在神那里，你会发现，他好像有盼头。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婚姻当中去体会啊，就会发现神的话真的是很奇妙啊。就是说，如果按照神的方式你去经营你的婚姻，你会越来越有盼头的，你就会。不会像世人所说的婚姻是爱情的坟墓，因为他们是没有神的话去教导，他们没有指引，但是我们是有指引的，所以很感恩啊。好，那这两个问题还有没有想分享的？有没有特别想分享的？
我听过一个节目，是的，就是他说好多次就讲到
你结婚的目的就是说为了得到幸福，那你注定会不幸，这个听起来很悖论。对，如果哎，但是我结婚不是为了幸福，我难道是为了吃苦吗？对吧？我结婚我肯定是为了幸福吧，这个听起来没有问题。但你细想，就是我们结婚的目的不是为了通过嫁给对方或者娶了对方之后改善生活得到幸福，而是因为跟对方的结合，我们去经营这个婚姻以后能够，我们就婚姻从榆木师讲这个，我觉得特别的，我们听起来很离我们很远，但就是这么实际，就是这就是神设立婚姻的目的，就是为了彰显神的荣耀，就是为了在婚姻里面去服侍。你要这么想，你觉得我不要结婚了，对吧？但事实上就是，当你真的去这么做、这么想的时候，你反而这个幸福只是婚姻你在婚姻里面尾声的一个byproduct， 就是一个副产品。如果你是带着这个目的，这个我是 quote 他原话啊，就是如果你是带着说我结婚是为了让我自己幸福，那你注定会不幸，因为你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但如果你进入婚姻的时候带着是说，哦，神设立的这个婚姻，现在我遇到了这一个我有信心是神为我预备的这个另一半的时候，我跟他带着一个互相服侍荣耀神在家庭里面尾声的这么一个目的去进入婚姻的时候，我们自然会收获幸福。所以就是说它是一个悖论。我不知道这个分享大家没有结婚的会不会给你们一点点盼望哈。
谢谢您的补充啊，其实婚姻是很美好的。我就说，真的很美好的一件事情。但是呢，就是你婚姻它又没有法子承受你那么大的那种期盼，对对。但只有你把神放在这个当中的时候，婚姻才能够承受你的那种期望。我觉得这个就是有点相当于主耶稣所说的话：“凡想得着生命的，你就会失去它；凡你愿意失去生命的，你就得着它。”我就现在我回想起来，在婚姻当中也是一样的。你就想得着这个美好的婚姻，你很难的，对吧？但是说我为了主的缘故，对吧，我为了主的缘故，我两个人彼此成全，我两个人一直是靠着彼此的搀扶，一直在彼此在主里的那种长进，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更加的圣洁，那你就会很幸福，会美满。因为婚姻其实说白了就是在我们这一辈子的事情，你在永恒的天堂里没有婚姻的，对不对？所以神是预备了这个很婚姻的这个很好的一个场所去操练我们的圣洁。你在如果说你不爱妻子的话，你很难去爱其他人的，对不对？对吧？我们都说要彼此相爱，你爱体现在什么地方？你先在家里爱起来。如果说你家里爱不起来，那就是假冒伪善的，对吧？所以在家里是一个很好操练彼此相爱的地方。神就是透过这个方式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是一个，你在如果说我不跟他弟兄姐妹打交道的话，我很难去操练我的什么忍耐呀、爱心呐、温柔啊、谦卑啊，操练不到的，对吧？但在家里你时时刻刻跟到你的太太打交道，时时刻刻让你去操练什么叫做爱是很久忍耐、啊、对吧？但是很痛苦，在痛苦当中，但是你靠着神的恩典经过之后的话，你就胜过了，你的生命就不一样。啊，其实这个我们也不能讲多啊，其实但是呢，就是对于那些还没进入婚姻的，其实在主内婚姻其实很有盼望了。其实我也刚才也讲了啊，世人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如果说没有这个我们信仰的话，你走到你肯定是坟墓的。但是在基督里面不是这样的啊，像昨天那个简弟兄就是说嘛，说他现在的婚姻比最开始谈恋爱的时候也更加的甜美，我也是一样的感觉，对吧？就是说靠着神的恩典经过之后，你会发现婚姻会很美好的啊。所以不要害怕，只是说做好准备，就是说我带着什么样的心态去进入这个婚姻。啊，谢谢补充啊。哦，我们时间好像不够嘞，那我们就跳过这个吧。那我们就看那个大祭司的祝福啊。这段经文很短啊，就是说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他们要如此奉我的名为以色列人祝福，我也要赐福给他们。这个叫大祭司的祝福，这个是神让大祭司去给他百姓祝福的。他神说没有说是直接去 祝福这些以色列人，而是说要是透过这些祭祀去祝福其他的人。那这就是神的心意啊，就是如果我们回到神的心意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神就是拣选亚伯拉罕，让亚伯拉罕一个人首先得福，然后透过亚伯拉罕让万民得福，对吧？拿到今天我们来说的话，我们今天是荣耀的国度，什么君尊的祭祀，那我们也是神，也是祝福我们。神为什么要祝福我们？不是说祝福停在这个地方就结束了，而是说要透过我们去祝福其他的人。那在这个地方，神说愿要啊，像那羊脸，我们想到羊脸是什么意思啊？你们什么时候看到这个？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跟的人交往的时候，有没有发生那种羊脸的那种情况？羊脸有没有？我们小时候是吧，看到爸爸妈妈是吧，我很矮的时候，小时候爸爸妈妈羊脸，我们要像他们羊脸，对吧？是吧？肯定是比较矮的，像比较高的羊脸嘛。那在这个地方，为什么说要像你羊脸？就是说，神对我们是何等的爱，就相当于一个爸爸，他非常爱他孩子的时候，当他孩子很小很软弱的时候，当他哭泣的时候，他会不会蹲下来然后看着他？所以你在这个时候看到神的心意，他对他的子民是一种，就是你在外面找不到的，只有神才能够做得出这种，就是说为了爱我们的缘故，甚至说像我们羊脸赐我们平安啊。我们在这个当中看到用了这个词，就让我们对我们的神是心存感恩。然后说要赐我们平安，那在以色列人当中的平安跟我们现在平安不一样的，我们现在平安就是说没有打仗，对吧？就算平安，没有出车祸就是平安，对吧？但是在他们的心中的平安是说外面没有征战，里面没有裂缝，是一种完美的状态。那我就列举了几个我们今天的人，就是几种常见的形态啊，就是在用圣经的话说，这个是没有平安的啊。比如说要自卑，自卑就是在自我认知上面有那种破口，就是说啊，我好像比不上别人，对吧？哦，为什么他能够读清华，我就读不了清华，对吧？为什么他能够住豪宅，是吧？我只能够挤在一个很小的地方，对吧？这种自卑，就是自我认知的那一种贬低啊。但是在神那里的话，我们都是他的儿女，他会像我们扬脸。那耶和华只是像那些清华北大的人扬脸吗？没有啊。那像我们任何一个人，我们是属于他的儿女，我们去敬畏他，去敬拜的时候，神就会向我们扬脸的。那所以我们就不要有自卑。基督也是这样的，基督这都是人际关系上面的一些裂缝啊，就是我跟别人之间发生去比较。但是在神里面我们不用去比较，我们单单以他为满足。我们为什么会去比较啊？因为我们比较之后我比他强，就表明我有尊贵，我有荣耀嘛，对不对？要是我比他差的话，就表示好像我还没有地位嘛，对吧？但在神里面我们这些东西完全就除掉了，对吧？我们在神里面是单单是以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为满足，所以就可以没有嫉妒了。如果我们有平安的话，就没有嫉妒了。还有像什么挣扎纠结啊，其实这个都是没有平安的一种原因啊。其实这就是说我们回想起来一下的话，我们就发现我们生命当中很多时候是没有平安的，但是神是愿意我们有平安的。最终的平安从哪里而来？就是从耶稣基督而来。那在以赛亚书里面也是讲啊，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上，他名称为奇妙的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和平就是平安啊，我们只有在他里面才能够得到那种平安。那拿到我们今天我们怎么去应用呢？其实在生活当中任何的一种痛苦，我们生活当中任何命的一种难处，我们就要去想神赐给我的平安在哪里啊？我们是不是从这个当中也能够去经历到这种平安？那在罗马书里面讲的是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对吧？我们都很清楚啊，神就是透过这种让我们身体很难受的这种时候，这种场景去操练我们怎么去靠着神去得 属灵上面的益处，让我们去成为圣洁。我们在刚才讲的夫妻关系，你会发现夫妻关系里面有很多的冲突，在这个冲突的当中，你会去思考，神啊，我在这个当中，我怎么能够去学会忍耐，去怎么去学会放下我的这种脾气，或者说这种埋怨，或者这种苦毒，我怎么能够靠着你能够胜过，对吧？神他已经向我们扬灵了，赐给我们平安了，我们就不能够被在外在的跟着其他人之间的事物所捆绑。基督的话已经释放了我们，对吧？真理已经让我们得自由了，我们就不应该在这种日常的生活当中就被捆绑。如果我们被捆绑了之后，我们就要重新回到神的话语当中，叫我们得自由得释放。诗篇119篇里面是说，我要自由而行，因为素来考究你的训词。所以就是盼望着我们每位弟兄姐妹在生活当中，如果碰到这种难处，有纠结的时候，有痛苦的时候，我们回到神的话里面，怎么在他里面去得释放，让我们能够得到这个平安。我们时间到了啊，我还要没讲完啊。32哦 OK， 那我们就结束吧，要不然的话时间不够了啊。好的好的，到时候我发出来啊。好的，那我们就做个结束祷告吧啊。天父上帝，我们向主献上感恩。主啊，实在是看到你何等的爱我们，你向我们扬脸。主啊，你将这样的平安赐给我们，这是在世上找不到的。主啊，你是那创造地级的主，但主啊，我们在你的心中是何等的宝贵。主啊，你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让我们能够来侍奉你。主啊，也求主帮助我们弟兄姐妹在生命当中活出那个荣美的见证。主啊，你的圣灵在我们心中做那感动的工作，让我们时常来思想你的话，在你的话语的当中能够得到自由，得到那永恒的福乐。祝福我们下面的时间，也是把今天所有的这种聚会的都交托恩主的手中，你亲自来祝福和带领。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